先来三称佛号，念开经偈，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新讲一个经，叫《佛说演道俗业经》。这个译者是启福琴沙门释圣坚译。启福是鲜卑族的一支，叫启福鲜卑。他们建了一个国家叫秦，在历史上被因为跟前秦后秦什么都区分开，所以他们叫西秦，在这个西北甘肃那片地方。时间是在380多年到430年，就是四五世纪的时候。下边我们就来看这个经的内容。文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菩萨无数，这个肉眼看不到这个菩萨，菩萨都是在天上来的，四辈之众，就是四众弟子，天龙鬼神阿须轮会，这就是天龙八部，我们就没有说全。阿须轮就是阿修罗的当时的一种译法。十几孤独士，就是几孤独长者，与500居士出舍卫城，行义佛所，来到佛的这个地方了。其手足下却坐一面，给佛顶礼之后坐在两侧，插手问佛，居处置家财有几倍，就是说我们管理这个家里的财富有几个类型吧，几个等级吧。出家修道行义同乎？出家的人跟这个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当奉合法，即成无上正真之道。就是我们要想成就跟佛一样的智慧，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做？复以何疑化众生也？然后自己成佛，知道怎么做了，然后呢，还要怎么帮助别人成佛，就是化导众生。佛言善哉问也，说问得好，开发同盟将来学师。这个同是天快亮的时候，盟是这个黄昏夜间，同盟就是这个天不亮啊，这个夜间啊，就是懵懵懂懂的这种暗的状态，看在这儿呢，就代表这个无明众生，哎，就是没有智慧的众生，哎，不知道怎么成佛，不知道怎么解脱的这个众生，说开发同盟，哎，就是给这个将来我们学习这个佛法呢，几孤独长者给我们问了这个问题，就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个成佛方法了。佛言财有三倍，就是财富有三类吧，三个等级，一曰下财，二曰中财，三曰上财。何为下财？有人置产积聚钱财，不敢衣食，就是这个人很那个勤俭节约啊，这个不修经戒啊，他就为这个积攒钱财，哎，对别的不感兴趣，不能孝顺供养二亲，哎，抠得很，连父母也这个 也不愿意管，不乐随时给足妻子，连这个妻子呢也是对妻子也是很抠啊。欲其消息充扰宝次，这应该是跟上一句接着说的，就是他不喜欢呢满足妻子的这个需要吧。奴客徒使依财必行，这个他的那个手下就是这些给他做工的这些人吧，衣服都不能够都很紧，很这个就是不能够满足吧，食系口腹，也就是刚刚的就是能够给他工作。鲍鱼首席如风爱蜜，就是这个人比较愚痴，吝啬，不信先生，对文化呀这个什么高的追求啊不懂不理，不奉高士沙门道人，不管求道的事儿，不好布施，重福为德，不喜欢心自计长，不虑对峙啊。这个就是说他以为自己拿到的东西就是拿到了，所以呢不去考虑这个对下边的这个情况的考虑，就是合者必散，祸福自追，不考虑这些。他不知道他聚起来的是肯定要丢掉的，他也不知道这个他在做的这个当中造的这个善业恶业呢都有果报。贪慕深地不觉恼恨，多皆莫过入泥离门，这个就是追求这个钱呐、身份地位啊，反正就是喜欢这些吧。多皆是瞬间的意思，很快就要，人的一生很快嘛，就要沉沦了，入地狱了。因为这个人他不布施广这个，就是为自己搂钱财，会造很多这个恶业。我们人好像一般不感觉这个发财好像是很严重的问题。发财没有问题，关键就是说我们人由于无明愚痴，这个发财的手段，就是你怎么发财，好多手段我们都实际上做的都是这个造的地狱业。比如说就最简单的这些吃啊什么都是造的地狱业。其身原石四大毁胜，他的这个身体啊由于吃造成了这个毁，是一种毒蛇，在这就代表这个所有毒的东西吧。四大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就是四大组成的，就是四种元素吧，或者是四种元素吧，四种基本的东西来组成我们物质的身体，就是地水火风，坚硬性，地是坚硬性，水是潮湿性，地水火是温度，这个风是运动的这个性质。我们的物质呢，物质身体是由这四种这个元素，四大元素组成的。由于我们这个身体吃的东西呢，就造成了一个四大毁胜，就是佛把这个四大叫做毁，那就是那个就是说这四大是害我们的，四大就是毒，你那个身体就是害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本，一切烦恼都是由于这个身体引起的，所以这个四大实际上是不好的东西。神迹其中，假号为名，这个我们的神识就住在这个四大五蕴组成的这个身体里头， 假号为名，就是说这个神识实际上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们想的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我，有一个什么这个就是非常伟大的非常那个怎么着的这个我。假号为名，就是我们都起个名都认为有我有你，哎，实际上呢只是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其实我们一般说的这个神识住神迹其中啊，也是一种这个误解，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好像有一种精神存在住在这个四大五蕴成的这个身体里头，五蕴身里头，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就是凡夫的妄想。像佛说的那个，就是每个人他的本身本质是记忆，是他叫阿赖耶识，是藏识，是种子。佛说的这个呢，跟我们凡夫猜的这种神识啊什么这种完全不是一种性质的，就是概念完全是一点不重合的。就是我们在梦中的人怎么猜想我是什么样，我是全是错的。这个佛说的那种就是每个人的记忆是你的本身的，那个是我们梦中人根本就猜想不到的，不可思议，不可说，说出来呢就变成梦中人这个来想象猜想的了。所以这个界限呢不容易分清楚，但是一定要分清楚。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佛说梦中的法都是空，而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就是这个梦完全没有之后呢，你那个看到的才是真实。那种状况呢实际上是梦中人想象不到的，佛是无法给我们说清楚的。但是佛仅仅是为了把我们从梦中唤醒，他不能说清楚，他也要给我们梦中人就是说，哎，要用我们梦中的语言，梦中的法来假安利梦外的真实情况。实际上你不要执着那个是真实情况，他就是告诉你说醒了之后你能看到真实，那个真实的样子我现在就是无法，你无法理解无法想象，但是呢我告诉你确实是有，你要那个按照我这个方法，你就从梦中醒来，你就能够证到那个跟我一样看到梦醒之后的真实情况。所以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就是神迹其中，假号为名，就是像前边这个四大的组成的五蕴身呐、啊，这些都实际上是梦中的不存在的。但是现在他讲的是这个，就是叫世间人，就是追求财富的世间人的一种想法啊。这个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啊。这个人我们人们就是这么看的。他先讲这个下财，雷若油化微脆不固，就是说这个四大所成的这五蕴身呐、啊，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哎，一不小心病了，一不小心这个死了，哎，老了什么，反正就是几十年是很这个危险很多的，不解非常以世之容。就是他不了解这个身体啊并不是这个结实的啊，是这个长是不变的啊，那个我是不变的，以世之容心怀万忧，哎，就是追求世界上的这些我们追求的这些所谓好的东西吧，使自己心里头这个生了千万的忧愁烦恼。为意长生心存无我，哎，老想追求这个不死，哎，老是这个执着有我，不达虚空，不知道这个实际上梦里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三界尚虚况人物浮，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三界整个是一个梦，哎，那个根本就三界就不是真的，就没有东西，就是一个梦幻泡影，哎，三界都是这个世界都是这个虚幻的一个梦境，更何况里头的人呐、啊、物啊，更不要说了。积积叠惑贪淫嫉妒，但是我们人呢不知道这个三界如梦， 所以呢，我们是积极是，急切的追求的意思。这个别惑，很多的惑就是烦恼，就是大烦恼。我们急切的去追求很多烦恼，我们认为那些是好东西。什么烦恼呢？最主要的就是贪嗔痴。这个地方呢，举了三个，是贪、淫、嫉妒，实际上就是贪嗔痴里的贪字儿，又给具体化就是我们追求那个嗔，实际上它的内容啊，还是贪的内容。你比如说贪，我贪这个什么东西达不到的时候，被别人阻碍的时候，我引起我的嗔，所以嗔实际上是贪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实际上它的内容还是贪。痴也是，它就是我们不知道这是梦，不知道这是虚幻，我们以为是真实，我们去追求，实际上这个内容都是贪，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大烦恼的贪呢，具体说出来了三个内容，一个是贪呢，无非就是什么名利、地位，我们一般人就是叫食色，就是这些贪这些，淫。这就是贪色，这个嫉妒，这都是贪的这个一些大烦恼吧。这就是讲的下财，就是说这个我们很多世间人呐，就是连世间智慧都不高的人，会是这样来，过他的一生，就跟我们现在社会似的，这个。最高理想就是钱，就是怎么把自己怎么弄得钱多，别的什么都不顾，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搞的就是现在，大家都清楚得很，乌七八糟，这就是下财。下边看一下中财，如斯行者，像这样做的人，什么样呢？奉养父母，安和至心，他知道报父母恩。这个出此返还返不失颜色，出门回来都要跟这个父母告诉父母，沉定木醒，小心翼翼，都这个就是自己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吧。念二亲恩而无穷极，知道这个父母的恩呢是无。报不完的是无尽的，给足妻子应时衣食，对这个老婆也是很这个就是有爱护之心吧，恩情归流，与共同欢，妻子如是也终无私行，这个妻子呢也很这个也有道德吧，展示奴客眷属徒使，不令激罚。对这个手下呢，也是很关心。不信死后当复更生，但是这个人呢，他不信轮回，他认为人死了就没有了，为死灭尽，归于无形，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人都是这个，就认为人一死什么都没了，不信轮回，这个不信轮回呢，就没有大因果了，那就是我这一生干什么都没有果。我这生，为什么来？前边也没因，所以这些人呢，没有人生目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人，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管到哪儿去，就管这几十年，就是，做一个欲望的奴隶，就是饿了就找吃的，渴了就找水，是这个，反正有欲望就被欲望牵着吧，就一生东奔西忙的这个。劳累一生，也不知道人生的目的什么，就是没有智慧，没有大智慧啊。这人有点小智慧，有点发财的小智慧。他知道要跟周围的搞好关系，他才能发财。共孝所生，念汝养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给足妻子恋恩爱情。实际上，你怎么叫生活的好呢？就是你给别人呐、 实际上世间这个关系就是一个交换关系，哎，你对别人好，别人自然对你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律。所以这个人呢，懂得这个，展示朴实，欲得其利，哎，这个就是你看，这就是他知道这个，这就是个交换关系，你得关心大家，别人才会这个跟你有交换吧。不能奉敬沙门，因为他不信轮回，所以他认为人就是这辈子就是一个享受是最高目的，哎，他没有轮回嘛，也就没有修行，所以这个对修行人呢，他不理解，他不知道那个就是跟我们现在好多人说，就说这和尚没用，哎，他就不知道那和尚是干什么的，所以他不能奉敬沙门道人，现在这种人很多。这就是非常的没有这个大智慧。以后这个按照佛的这个预言呢，以后就大的行事，最后再待几千年，佛法就没了，就更没人，更没人信这个修行这回事了。不肯行善，不施施德，这是指的对这个就是在修行上投资。厚当德福，与众殊特，是为中才。哎，这个这样的人呢，以后呢应该有福报，因为他有付出，他对大家这个有布施。哎，这个在人中呢还是比较突出的，这是中才。佛于是颂曰：佛经常讲一段经，讲一段道理之后呢。就是用颂的概括总结一下，下边就是总结的这个中才，常能念儒养，这指孝顺供二亲，给足给足其妻子，随时不失节。你看他对妻子好，妻子对他也好，奴克及徒使，慰劳不加厄。下士皆顺从，潜行不为教，这就是互相交换。不信后世生，闻之惊不喜。听见啊，还有下辈子，不信，没有那回事儿。自既身有常，常存不终亡。自己以为这个就是，他想的东西吧。都是能够长存的，哎。三界如幻化，当时此章，这是讲真理，劝他的，己所为罪福，从本而受之。你实际上这个三界如梦，是一个世界如梦，但是你在这个梦中，你心所造的罪业、福业呢，它。从本而受之，它有一个根本，从那儿呢，你会在这个梦里头呢，你会受这个所遭福业罪业的这个梦报。虽然都是虚幻，都是梦报，但是呢，这个它是有，就是这个梦是有真有假，梦里都是假的，但是那个能做梦的心呢，那是真实存在的，它会造福造罪，哎，就会。虽然那个梦报是也是虚幻的，但是它就有这个报。尤其是这些不知道这个根本道理、不知道三界如幻化的人呢，他就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这个报对他来说，那就是真实的，也是很难受的。佛复告长者：上财业者，为其人若有财宝，能自衣食，孝顺父母，不失时节，恒沾颜色，不令怀戚。就是，老注意这个父母的情况，不让他这个有忧愁。出不犯禁，入不违礼。这个对父母很尊敬，自己做的也很好，造型清白，不使污染，自己注意自己这个洁身自好，恭敬尊长，谦逊智者。这个人呢，他就知道这个有比较高的追求了，就是不是光看钱，不是觉得吃饱了啊，就好，哎，他知道人呢应该有文化的， 就是理想，就是比较高的理想的追求吧，所以他对这个师长这个智者，就是仁理的这个叫什么智，就是智者，他呢很尊敬。他尊敬其实就是他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启受博闻，等心不邪，他呢愿意这个多多的学习。他用一句话吧，他想搞清楚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儿，人生的目的，人为什么活着，人这个究竟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你至少人来干什么来了，这个目的先，这都是最基本的，什么事情你先把目的搞，目标搞对了，你才可能对，根本就不管目标，那就是，那不就是跟动物一样了吗，就是浑浑噩噩。下略贫恶，贤蒙障壑，就是有这个地位低的人呐、贫穷的呀、遭难的人呐，他都会给这个他这个帮助。给瞻妻子，常令备风，对妻子也很爱护，除诸邪念，修以正志，消息奴使，不令穷匮。这个消息也就是手下的人，这个很多就是帮忙的吧，不忘抓骂，加之慈悯，不做这个坏事，奉敬先生，治学正事，出家顺法，沙门贤明，宿夜行礼，不失其意，宿是这个早晨，这个夜，从早到晚都这个很尊重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不失所罚，始成道德，滋讲经典，并化痴明，他还这个讲这个就是经典，这个帮助人提高智慧，以善方便，不失其实，自安护彼一切众生，就是宣讲传统文化吧。犹如自牛，食除出乳。说这个人的这个佛举了一个打了个比方，说他就好像这个母牛一样啊，吃的是草，出的是奶。这个他吃草产奶了之后呢，这奶就可以出酪。酪就可以出酥，酥就是酥油，就是这个牛奶的这个精华了。酥出醍醐，那就是更最精华的东西。醍醐最柔特妙，就是这个人呢，他的人生呢，他知道这个追求人生的真谛，追求人生的这个精华。其自安身，敏哀十方。多所慈念，多所安稳。这个他知道这个就是人的价值呢，是在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对别人的帮助。诸天人民皆得蒙度，都受到他的很多的福庇。世人最尊，无上无比，唯无丑匹，唯是大雄，独步五旅。这后边说的这个呀，这实际上就是佛的那个，就是世人最尊，无上无比，只有佛是无上无比的，唯无丑匹，就是没有跟他相等的，没能跟他匹对的，唯是大雄，独步五旅。佛于是颂曰，这是上才，若有众才业，以自好衣食，供养孝父母，不失其颜色，出游不犯禁，还返不违礼，造型常清白，顺法不荒迷，共敬奉尊长，谦逊明智者，启受博闻事，等心不慕邪， 随时给妻子，各令得其所，辞次奴仆使，衣食常丰足。奉沙门学士，布施受供养，从受身妙法，弃捐吃龙芒。这个指的是这个用身妙法去帮助这些这个就是不幸的人吧。悯伤十方人，不独为身行，他为大众考虑，常自安其已，亦解一切恶，不光靠这个顾自己，也考虑天下。譬如苏提壶，本从除草出，这个除就是草，除就是牲口吃的草，就叫除，就是那个反除的除，或者那个就是急急忙忙的急字上半部分，除，除就是牲口吃的草，就叫除，所以除就是草。既可用安身，身何无疾枕，普哀众生类，其心常平一，以是四等行，速待成智佛。这个他上边行的这些呢，实际上是四无量心，这个人译的就叫四等行，就是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佛告长者，出家修道学有三品。那个长者问了这个就是发财，这个对待财富的事儿之后呢，他还问出家修道的是怎么回事。佛就说呀，出家修道有三品，一曰声闻，二曰缘觉，三曰大乘。这就是出家修道人分三品三乘三个等级。何为声闻？畏苦厌身。声闻人啊，他害怕苦，讨厌这个五蕴身，就那个老子说的，这是无有什么大患为无有身，这个有身，这身体就是我们烦恼的根源。思无央树生劫之难，他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啊，生生死死吃的这个苦，受的罪，生的烦恼，这没完没了。周旋之患，视身如愿，太讨厌了。他这个基础，他就是一般人的这种想法，就是把我们梦中都当真实的人，就是这样来想的。这还算是聪明的。很多糊涂的人呢，就觉得吃饱了就行，吃饱了困了就睡啊，就那就是动物级别的了，那就不算人，就是从他的人生意义上，他没有人生意义，他就是动物的意义，所以呢还算不上这个出家修道这个。所以这个声闻呢，虽然他世界观是跟那个一般人是一样的，认为这不是梦，这是真实，但是他知道呢，追求脱离这个苦，视身如愿，不喜欢这个身体。四大由何为毁，四大忧毁，就是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呢，造成我们这个世界这一切的这个四大呢，就好像毒蛇一样，这是小乘有这种认识。五阴处贼，就是这个像我们这个五蕴身呐，到处都是偷我们东西的。那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被称为六贼，就是是偷我们福报的，给我们找烦恼的。然后他呢就去修行，坐禅数息，安般守一。安般，安那般那，这是一音，就是出入息。他在这数息，就是打坐，观身恶路，不净之心，做不净观。他就是认识到世间是苦，我要出离，所以他要修行，这是比一般人来说是很有智慧了。但是他的智慧呢，不究竟，不彻底，不高。畏色欲本，这个 不喜欢这个就是色欲，这个痛想行识色啊，这个色呢是五蕴的色，色蕴的色，痛就是现在译成受，色受想行识，这是五蕴。畏色就是害，不喜欢这个物质世界，畏色。如果是这个色欲的色呢，就是想脱离这个色，那欲本想找到它的本来面目。这个后边这个都是跟这个色有关系，都是我们这个后边这个识认识前边这个色产生的感受、想法跟心行。不地狱苦，这就是想脱离五蕴，不地狱苦，害怕地狱的苦，恶鬼之恶，畜生恼劫，劫也是烦恼，人中之难，他都认识到这种，这看的还是比较透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啊，没有好东西，都是不好的。不要觉得说在里头吃东西就是好，你有食欲饿就是灾难，那就是你去满足它，那就是灾难，就是在灾难之中。就好像说坑就是灾难，你在那填一点，觉得看着浅了一点，实际上还是坑。欲这个欲望本身就是苦，你不管你满足它多少，它都是苦。天上别离，这说的把六道苦说完了，从地狱一直说到天上，天上也是苦，什么苦啊？别离苦，这个就是怨家，非在跟前，这个喜欢的，不能长久。天上，我们觉得好像比人间时间长，实际上也是轮回是非常快的，不可称计，轮转无休，如狱中囚。这个囚犯，这个认识的都就是按照一般的人来说，比一般人来说认识是很到位的。像这种认识啊，这个世间人一般还是达不到。叔本华认识这一点认识的比较彻底，他就说人生本质就是苦。他说这个人的这个欲望就是苦，他说这个人这个欲望呢，无非两种情况，一个是得不到满足，一个是得到满足。他说欲望得不到满足呢就是痛苦，得到满足呢就是无聊。所以人呢，他说就是永远在痛苦跟无聊之间呢，一会儿欲望又来了又痛苦，然后满足了就无聊。人是在痛苦跟无聊之间呢，就是他认为是一种挣扎。认识人的本质认识的正确，欲断生死勤劳之罪，他知道世间是真实，所以那就要断掉这些烦恼，求无为乐，泥环之安，我就要去入涅槃，泥环是涅槃原来的意法，求无为乐就是要把这一切有为法都断掉，一切有为法都断掉之后，那当然就是无为了，没有有为法就叫无为。所以这个这是声闻小乘的这个世界观。但自为己，不念众生，因为他认为苦，这个他要入涅槃，他入涅槃，他入涅槃就没法管众生了。所以这个你不要理解说但自为己不念众生的意思是他这一生说那阿罗汉也是帮了很多人，也是不是广为自己也念众生，是不是指的他这一生几十年修行当中他不念众生，他连修行也修行不了，他不帮人，人也不帮他，他修什么行啊，连饭也要不着。所以不是指的这一生的这个他的这个修行是但自为己，是指的他这个修行的追求的目标入涅槃，离断生死入涅槃，这个修行的目标是但自为己不念众生。你一入涅槃没这个人了，世界上 他认为入涅槃，我没苦了，我舒服了，世界上没这个人了，找不着了。实际上我们大乘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那个比如说五净天呐、什么反正就是三界有一些很僻静的地方入常定。所以这种追求的这种这个修行的果指的是这个，是但自为己不念众生，他追求入涅槃。常知小慈不兴大爱，你看常知小慈就是指的他那个没入涅槃之前这一生几十年修行的时候啊，他也有慈悲。他这个慈悲呢是什么呢？为什么叫小慈呢？不是说他帮人的时候这个舍不得，不是，他帮人的时候也是很大方很舍得的。因为这些东西他都不喜欢嘛，但是呢是指的他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对众生的帮助呢是小慈悲，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帮助。你帮助他这个在这个就是还是指的他那个目标，他最后他追求的那个涅槃的目标，这个目标对众生呢就是小慈悲，不是这个大帮忙。所以他给别人讲小乘法也是小慈悲，不兴大哀，他这个就是哀就是慈悲，就是那个慈悲的悲吧，只要大哀就是大悲，他不是大悲。大悲是什么呀？我要把所有我的父母朋友，我的所有甚至我的敌人，我要把所有的众生让他们全都脱离苦，这才叫大悲。你光这一生几十年帮那么一点，在你自己入涅槃之前帮那么一点，所以呢都叫小慈小悲。这个像这个大乘菩萨就是永远不入涅槃，永远是自己梦醒了回头就用神通入别人的梦，继续去唤醒别人，永远在度众生，这才叫大慈大悲。而且他那个为什么叫大慈大悲呢？他追求的那个结果呢，他让那个能让所有的众生啊都得到就是没有烦恼的真正的那叫无住涅槃。涅槃就是灭苦，也把苦灭了，但是呢自己由于他那个修行大乘，他那个叫果是真的，真的这个就是他从梦中醒来了，不会迷惑了，所以呢他能够不住涅槃，他能够继续入别人的梦去，他知道这面前是虚幻的，入别人的梦去这个唤醒别人，这叫大慈大悲，让大家都得大果。以于音声不解空慧，以于音声就是说他虽然听的依靠的是佛说的话，但是呢他不理解佛说的空的智慧，这就是小乘。佛说五蕴皆空，无言而别说深意，小乘听不懂，小乘觉得这都是真的呀，怎么会是五蕴皆空呢？应该五蕴有啊，所以这就是小乘的这个小智慧啊，理解不了大乘的空的智慧。三界游幻，三界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一出戏一样，小乘不能理解这个。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好多学佛的人呢，这个喊着自己是学大乘，实际上呢他的智慧呢也就是修得好也就是小乘，因为他根本就不理解空。佛为什么说空，为什么说无，心经为什么从头空到底，空得那么彻底，最后空到无所得，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他不信。你别看天天背心经，他不信五蕴皆空，他不信他能照见五蕴皆空，他根本就不信这是梦，所以他也不会听这个观音的号召说远离颠倒梦想，最后能究竟涅槃。他认为面前是真的，所以他实际上他这个智慧啊也就是小乘的智慧。说小乘，现在实际上我们很多人连小乘也达不到，小乘至少人家还真的是在无我上下功夫，空这个我执，专门空这个我执。我们大乘如果说 面前不是空的话，面前法不是空的话，其实里头那个我也不会，他也不会认为真的是空。哎，所以就是在大乘里头，如果理解不了这个空慧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凡夫见，连小乘都不如。小乘还专门空我执，我们大乘呢，你说面前不是梦，不是虚幻的，面前就是真实的，那你面前法是真实的，我当然也你不可能空的彻底。去自济己，不顾恩慈，就是广顾自己，解脱，这是小乘啊，声闻乘，不顾恩慈，不顾对他有恩的，像师长、智者、慈、父母、这个朋友都不管，视为声闻学。这就是，注意，我再强调，说他广顾自己，不顾别人呢，不是说这个人的性格上就是广顾自己不顾别人，那就是那个凡夫下才是那样的。哎，这个声闻乘不是这样的，声闻乘的人格呀、人品呐、很好，哎，很愿意帮助别人。那为什么还说他广顾自己不顾别人呢？是指的他修行的这个果，追求的是要入涅槃。这一入涅槃，就是广顾自己断苦。不顾别人了，哎，不管别人了，管你出不出离不离，他走了，哎，是指的他这个果，所以一定要理解这个正确。佛于是颂曰，又总结这个声闻乘，畏无量生死，哎，这实在是怕了，因为这生死没有这个尽头，周旋之艰难。心以怀恐惧，唯欲求自安。这个，他为什么要求自安呢？因为他把面前当真实，真的是害怕了，哎，真的是苦。这点智慧比世间人来说是高手，哎，认识到人生是苦。但是呢，由于他不知道一个真理，就是不知道面前如梦幻泡影，把它直成真实。所以如果是真实，那就只能是躲开，哎，你不可能消灭，所以呢就只能求入涅槃了。坐禅而数息，专精至安般，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安那般那，就是数息。观身中恶露，不净有若干，这就是观这个不净观。哎，因为为什么要观不净观呢？因为我们舍不得修行，哎，这个舍不得去修行，这个舍不得里头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个色欲舍不得，哎，以为这个有欢乐，哎，所以呢，修这个不净观，主要就是为了断这个色欲，捐弃三界色，断欲得自安，不能修大慈，唯至乐涅槃，哎，涅槃就是涅槃。就是你看不能修大慈，他不能这个就是说我得到解脱果了，我要让别人也得到这个解脱果，这叫大慈，哎，不是连小慈也不修，哎，他在这一生几十年修行当中，他还是尽量帮助别人，给别人欢乐，哎，有小慈没有大慈。佛告长者，圆觉者，这是中品吧，那个声闻下品，这个是中品，大乘是上品，这是三品修行。圆觉者，什么叫圆觉呢？本发大意为菩萨业，哎，圆觉也是发了菩提心的，想成佛，所以他本来是做的是菩萨业，不就是修六度，不施持戒，忍辱精进，哎，禅定他就用一心，因为禅定的定义是心一境性，就是心放在一个境界上，哎，那你就叫禅定，哎，放在一个境界上不动，这就叫禅定智慧。以用妄想求为尊豪，这个都好懂啊，就是他修六度，来这个想成佛，天上天下贤灵自归， 因为成佛了，那就是这个天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了，就是最高。哎，说为什么这个佛唯我独尊呢？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说一个佛呢，他的度化众生的这个叫化土吧，最少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哎，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地球这样的世界呢，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是包含着四十一个这样的小世界，就是这样一个范围的，是一个佛至少他度众生的是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的佛呢是在两个三个以至于无数三千大千世界度众生的。但是他还有一个规律呢，就是说这一个佛在这一个比如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度众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不会有第二个佛又来这儿度众生，这就叫一世界无二，这个如来俱时出现。哎，就是一个世界上不会有两个佛同时来这度众生。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个佛都是有最高的智慧，有无上的无上觉，无上最高的智慧。也就是说，一个佛度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啊，化身千百亿去度众生啊，是所有该度的众生都能够很好的，就是该度的就能得度。你再来一个佛没有用，两个佛他们的智慧是一样的，所以他看这个众生应该怎么度，那个看这个众生也是怎么度。哎，一个佛度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就是圆圆满满，富富有余，哎，就是没有问题，所以不需要两个佛。所以一个世界呢，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个佛。这样的话呢，他说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呢，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叫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呢现在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一个佛在这度，其他佛都是其他世界的，其他世界的呢中间可以来帮忙，哎，可以来这个就是帮助，哎，为了因为我们这个众生也需要这样，一看啊好多佛都来赞扬释迦牟尼佛，哎，这样是对我们度众生，对我们众生对佛的理解是有用的，哎，其他世界的菩萨也来帮助释迦佛来这个弘法。但是这我们这个娑婆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是一个佛，所以佛出生的时候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是大实话。哎，就是说什么叫这个自吹自擂，就是你不是那个位置你自己夸大，那叫自吹自擂。像佛说的实话，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只有一个佛唯我独尊，没有第二个能跟他比的。哎，所以呢这个叫圆觉啊，他发心是要成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微神得众，微微堂堂无能及者。哎，他是要成佛的。前边这个修六度呢也解释一下，说圆觉那个说这个大乘发修六度，说小乘也修六度啊，名字一样内容不一样。小乘的六度是什么呢？集中在这个就是修无我无人我上，大乘是整个三界如梦幻泡影，是连法带我全空的六度，所以六度的内容也不一样，智慧的内容也不一样。这是说这个圆觉呀，本来是修菩萨业的，发心成佛的，但是呢他还这个没学好。哪儿没学好呢？就是不解如来色身所现，他不理解说如来，他看到佛了，佛的这个色身所现，物质的身体显现在他面前了，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事于人不识大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梦中的无名凡夫啊，不知道真理，不知道那个最深的真理，哎，最高的真理，断生死流，不能返 不能返原尽生死本故，啊，不能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世间的这个凡夫呢，不认识真理，能够断生死流，不知道说这是梦，你梦醒了就没有生死了，不知道这个道理，不能返原尽生死本，就是不能够，我们都是叫往前追那个不存在的东西，什么食啊、色啊、名啊、利啊，追这些。梦中实际上不存在，他不知道往回看，不知道返回自己的这个本源，自己的本性，哎，他如果能够返源呢，就能够尽生死本，就能够就是不追求虚妄的，哎，生死就从梦中醒来，就尽生死本，就把生死断掉了。他不知道这些大道理，故为现身，就是我们梦中人不知道这是梦，佛呢为了把告诉我们这个大道，这个大的道理呢，佛呢故为现身，佛用他的神通入到我们梦里呢，让我们看到一个色身，就是五蕴组成的这个身体，为了让我们肉眼能够，梦中凡夫的肉眼能够看到，来给我们讲这个大道。这个圆觉呢，他就不理解这个，他就认为那是一个真的佛，他说他不是学大乘的，他怎么还会认为是真的佛呢？这就是你刚学大乘，他还不知道这些啊。不是说人一发心说我要成佛，我学大乘，大乘的道理就全通了，不是那样的。他发心立了目标之后啊，他还得学。一般这个人的就是说这个从修行的大的规律上来说呀，就是一开始没有接触到佛法的人呐、啊。他根本不知道佛教说这个是梦幻泡影，这些道理根本不知道，他这听说他也不会信。那个时候的那一开始人们为什么接触佛教呢？就是说有大烦恼，有这个重烦恼，别的方法解决不了了，没办法了，到佛教这看看有能不能给他断这个烦恼，结果呢他一求断烦恼，佛说你放下我执烦恼就可以断掉，一试呢可以，这开始修小乘，断烦恼，去我执，到这个后来呢慢慢的回小向大了，我发心成佛了，要追求大道了。一开始呢刚回小向大呀，还是认为这都是真实的，所以还没有认识到这个这些是虚幻的，所以他不能理解这个，就是说佛呀，在梦中的佛是假象，是这个化身，不能理解这个道理。这就是大乘还刚开始学，还没学懂。然后这个佛的化身呢，相好言容，文辞言教，以化于明，显示大明，大明就是大智慧，极着相好，为神有色相，就是他不懂得前边的这个色身呐、啊，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呢，他就着相好，即着相好，他就是这个，我要修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反正把佛的化身吧，当成真的来修的，我要成这个佛，神有色相，这个就是有神，就是详细仔细，所以呢就是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吧，一样一样都要修，虽行四等四恩六度无极，这个他虽然修行呢也是大乘的四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恩，报四恩，六度无极，无极是后来我们就译成叫涅盘、真如、无为法，什么法界、一真法界，就是一开始人们把这个真如，后来我们一般最普通的就以真如，就是佛证的那个真实，那个时候一开始呢就引用了那个道家的语言，就把它叫做无极，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呢就是叫什么涅槃啊，什么这些都是无为法，所以我说你可以先把一切法分成有为法无为法，我们凡夫梦中见到的一切都是有变化的法，都是有为法， 如果您能把这个无为有为法全部空掉，那就是无为法。哎，你比如说五蕴皆空这个四个字，这就是把五蕴全空掉，那五蕴皆空这个就成了无为法了。就是你无为法，我说在这个我们梦中有什么无为法呀，就是真理是无为法，就是真理，无为就是没有变化，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哎，像五蕴皆空这个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五蕴皆空就是无为法。哎，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也是永远不变的道理。哎，这也是无为法，实际上核心都一样，就是说梦中一切法是空。所以这个无极呢，你也可以理解成无为法、涅槃、真如、实际，什么都可以。哎，六度无极，哎，度到彼岸，这个到那个到哪个彼岸呢？就是到无极的彼岸，就是到涅槃彼岸。37品就是小乘的般若的37种修行方法。哎，37品，这个说其实37品呢也可以用在大乘上。哎，像这个就是它只是内容不一样。你比如说像那个心经说苦集灭道，小乘也讲苦集灭道，但是他苦集灭道呢就只讲无我的道理的苦集灭道。大乘呢是人我法我，就是一块空，梦中法一切都空，也可以套在这个苦集灭道这四个字里头。所以这37品呢，你用小乘的内容就是修小乘37品，用大乘的内容就是修大乘37品。37种修行方法，观12缘，欲拔其缘。他呢看这个12因缘呢，欲拔其缘就是想这个消灭这个12因缘，他要消灭12因缘还是想入涅槃。不解本无，他不知道12因缘本空。12因缘就是一个无名众生的30轮回嘛，他不知道这个生死轮回啊是如梦幻泡影。不解本无，不知道本来没有12因缘，是梦中是虚妄法。希望大道，他这个就是认为梦中是真实，所以他呢追求这个完全脱离生死的真理，真实境界，他追求这个。正使即得如虚空界，所以他就这个使劲的修行，修了很多的功德。如虚空界就是他这个修了很多的功德呢，如虚空界实际上呢不存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把那个梦中法当真实了，所以他追求的这种认为我梦中修的真实的法呢，实际上是根本就是空的。你把梦中法当真实来修，这个这是一个错误的颠倒梦想。你这样修出来的功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说那个修了功德也有好梦的报啊，好梦的报也是空，恶梦的报也是空。所以这个你只要是把梦中法执着为真实的呢，你修的功德全是不是真实的功德。什么是因为它的果是在梦中，一个虚幻的报，没有真实的果报。什么叫真实的功德？就只有大乘法这个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这个就是叫在梦中呢知道这是梦，在梦中呢积累清醒意识，积累这个叫佛法正见的记忆，这叫积累你的法身种子，这才是真实的功德。我们讲过，你积累这个正见的记忆，积累够全部记忆的10%，你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就可以远离颠倒梦想，就是出地菩萨，那是真实的功德。但是你要是认为梦中是真实呢，这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反而是这个加强你的梦的，只不过是加强你做好梦，那个没用。所以他说他集的这个功德呀如虚空界，就是实际上没有功德，不得至佛，他 佛是觉者，是觉醒的人，从生死长梦觉醒的人。那你知道梦中是真实，你当然从梦中醒不来，你那个积累的功德都是加强梦的，所以你成不了佛。所以者何？为什么这个圆觉修的这种修法成不了佛呢？用不达故，就是你的那个修行的那个，就是用你的这种修行啊，你达不到佛的这个境地。方法错了，就是没学对正确的修行方法。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这四个字，不解本无。你不理解这个十二因缘本来是没有的，生死轮回是长梦，根本就是没有的，不知道这个真理，所以你没有真实的功德。你用这种颠倒梦想的修行，光追求福报的修行，追求这个把梦中当真实来追求，好，去掉远离不好，没有用，还是在梦中折腾，醒不了。所以说你这个用你这种修行呢，达不到佛的境地。何为不达？什么叫做达不到目的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就是禅定、智慧、四等、四无量心、四恩，有所希望。为什么？什么叫达不到这个成佛？我们干脆就，你要说成佛，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不要音译，就把这个佛意思直接译出来。成佛是什么呢？就是成为觉者。再用大白话来说，成佛是什么呢？就是从梦中觉醒。所以呢，说何为不达？你为什么你成不了佛呢？你干脆就读成说，为什么从梦中醒不来呢？因为你把这些六度啊，四无量心啊，这些修行都是有所希望，你把那个梦中当真实了，认为梦中有涅槃，有生死，我离了生死就能入涅槃，把梦中当真实了，有所希望，念救一切无去生死。为什么那个你要救这个无去生死呢？因为你认为生死是真的，是还是就是执照那个梦中法是真的。念旧一切无去生死，解空无想不愿诸法，小一切法。解空无想不愿诸法，这个空无他亦无想，后来法师亦无相，把下边这个心字去掉，意思是一样的。这个然后无愿，这是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这是三解脱门。这个空就是解空，就是说你要知道面前是梦幻泡影，面前是这个一切都是空，就是解这个道理，这是我们梦中人的修行，就是要解空。无想也是无相，你想一下吧，现在一无相，无相就是没有，你颜色就是相，声音就是相，感觉也是相，想法也是相，都有相，都是色声相为触这种相。无相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梦，就是从梦中醒来没有梦。无相呢就是无想，你一有想就有相。你想一下吧，我说过你在这个你想什么，你想山想人都是颜色相，声音相，你说我想个抽象的问题，人生意义，那是声音相，就是你是用心中的默默的自己跟自己说话来想的，所以一切相都是色声相为出相。所以无相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解空之后，真的理解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就熏习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远离颠倒梦想的这些正见的种子，熏习达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你照见五蕴皆空了，就达到这个叫无相无想，进了这个无想门无相门。进了无相门之后呢，你还要我们说了，你扭头一看呢，所有 众生呢还在做梦，还在梦里把梦当真实，还在这个无尽的烦恼，你这个时候呢又用神通入化身入梦去度他们的时候，注意啊，你这个时候啊虽然是还是发菩提心的时候，说我要上求什么佛道下化众生，还是发的那个四弘誓愿，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什么愿了呢，没有原来在梦中的想的那种愿，就是你比如说你发菩提心的时候说我要这个普度众生，我要这个成佛，那个时候还是把众生把佛当成真实啊，把梦中这个当成真实来发的愿。所以你如果从梦中醒来之后没有梦了，你是看着所有众生的心化身入梦去度众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就没有那个整个你从发菩提心到从梦中醒来在梦中的那些愿，你就自然就没有了，因为你面前没有梦了。所以这个无愿啊是指没有梦中我们这些愿了，哎，就是没有这些虚妄的愿了。你在那个正道三界唯有心，你的心面对所有众生心在化身入梦度众生的时候呢，那都是真实的愿，哎，都是真实对真实，因为你没有梦了，没有虚妄了，那是真实的愿。但是这个解空，空的是什么？都是梦中发，哎，无相也无什么相，无什么想，也是没有梦中的相，没有梦中的想。所以这个无愿门，也无愿解脱门，也是指的没有梦中的愿。所以这三解脱门呢是有一个顺序，但是你要理解它就是完全是解空是在梦中法一切空，无相是梦中一切法无相，照见五蕴皆空，哎，远离颠倒梦想了，无相了。无愿是在无相之后，就是看正道三界唯有心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个，虽然他还是有愿，但是呢没有梦中愿了，他还是有相，就是在梦中醒了之后真实状态还是有相。有什么相呢？佛菩萨的心也有相，我们众生的心也有相，他是心对心直接见到真相，哎，所以呢这个三解脱门，这个空的是梦中法，无相是无梦中法一切相，无愿是无梦中的一切愿。把这个要理解正确。我们就今天因为还剩十来分钟，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下边看大家有没有现在就是想到的问题，关于这个经的理解的问题，你们可以把那个问题打在这儿。一时没有问题反应过来也没关系，因为这个经啊，我是前边开了几天会，结果回来今天一看呢，大家建议的一共是五个经，有两个比较短，而且说的都是很具体的故事，一看就懂，所以三个长的呢看了一下，这个经很好，这个经很好。另外两个呢不太适合这个我们现在初学来学，所以呢这个经我觉得很好，就是初学，不是初学的老学，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初学，这个就是很适合，就是不像我们第一个讲的这个如手菩萨那个经，那境界太高了，最高境界，没有再比那个境界高的了，那个一下就达到了那个一切皆空的那个空的，连话都这个就是都一说就错那种程度，那个经太这个要求太高了。我们现在呢还是要重点放在就是说面前是不是梦，为什么说面前跟梦是一样的，哎，为什么说它是空，还是放在这个理解空的这个道理上，这是理解佛法的一个核心。是不是职位越高越容易造恶？是这样，就是说你怎么说呢，你的福报越大你越容易造恶，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 一个人这个地位低，能力小，没钱没势，哎，大家都能欺负他的时候，他呀想欺负别人也没资本。他的欲望，首先他的欲望就定得很低，可能就是我能吃饱就能活着就不错了，哎，能把生活稍微照顾差不多就不错了，他的欲望不会高。这个为什么福报大了会造恶呢？就是因为他福报大之后他欲望必然大。你想吧，这个欲望就是个坏事，欲望你要拿的越多，那肯定是影响别人，这是个基本规律。哎，你现在那个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人又没有道德，有钱有势之后啊，是变着法儿的自己来那个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个纯粹是造恶。哎，你现在懂得这个就是像那个叫中财那个道理的人都不多，就是你要发财，你要想办法让别人发财，哎，就是只不过你们俩发的财可能不一样，就是说是一个交换，你想让别人给你钱，哎，你必须要有给别人相应的那个帮助，这是一个就是很客观的一个客观规律，哎，所以懂这个的呀，可能会把那个职务高了，会越高越变成福报，但是呢，现在懂这个的人也是不多，所以呢，一般轮回规律就是，福报越大，欲望越大，欲望越大，就这个伤害别人越多，哎，是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有智慧在里头，你有智慧了呢，那就是钱越多越好，是吧？你比如说你学佛法学得好，哎，你那个弘扬正法，哎，这个度众生，那当然就是钱越多越好，哎，权越大越好。但是现在这个末法真正懂佛法的人少，所以这个根性不好，所以看这个问题啊，真正成就义的永无，那同样也就成就了四义的永无。这个问题可能好多人这个看不懂，实际上比较深，在这儿呢不细讲了。基本意思是对的，最后这句话不对，因为我们凡夫看不到杂然一他即性，我们看到的那个相也是遍及所知性。只不过就是简单的说，可以说是，叫限量跟比量的关系，哎，这个义是比量想出来的，四义是限量，就是我们不是认识六种法吗？色声香味触法，哎，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是限量直觉，叫四义，哎，然后那个法是我们根据这五种直觉，我们脑子里头推想出来的猜出来的，那叫义。所以不是杂然一他取于遍计，是都是遍计所值，是遍计所值里头呢分两大部分，一个是限量，一个是比量。限量是指的色声香味触前五识认识到的境界叫限量，哎，这个意识想当中认识到的境界呢，这个叫比量，哎，意与四意，大家可能好多人对这个词还不熟悉，但是我讲的这个道理呢，大家大概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但是这里头呢可以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这个就是好空的层次，就是连世间人也知道是空，就是什么呢？我们脑子里的想法，哎，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眼脑子里的想法啊，世间人也承认是空，但是世间人不承认什么是空的，就是眼睛看见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身体的感觉，闻到的味道，世间人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不空。所以这个限量不好空，比量呢是聪明的世间人也知道是空，所以呢如果想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呢，他就会落实到什么呢？就是我看见桌子颜色了，哎，这是真实的。 然后说我猜这个颜色后边是一个桌子，这是我猜的，哎，有可能就是哎，人家给你贴了一个木纹纸的面，结果你就认为这是个木头桌子，实际上呢那是一个塑料桌子，哎，这个看见的颜色不好空，哎，依据这个颜色猜说这儿有个桌子好空，这是那个是叫限量跟比量，那好不好空的这个道理。不过这个比较复杂，先就解释到这儿吧。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三乘是实还是全？三乘是全。姬大师所以被就是因为这是误解。三乘和尚是编的故事，是污蔑人的，这个中国人这个呀，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习啊，我建议大家学佛学佛就是学佛，哎，至少你要是学的是印度大乘，学根不要学枝叶，这个中国人很多误解，很多这个就是你不要学中国人这些，这个学佛学佛就去学佛说的，再一个佛说过他这个接班人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说的，弥勒菩萨现在等觉菩萨，跟佛的这个智慧相等，就是差这个就是成佛仪式，哎，这个还有佛受记过两个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那就是龙树菩萨跟无着菩萨，这都是从梦中醒来的圣者。我们学佛，你学这四个，他们从梦中醒来了，是依据真实来给我们说法的，是不会错的，哎，这才叫学佛，不要学这些。这个首先三车和尚是一个污蔑，是一个诽谤。这个窥基法师啊，是十几岁就出家的，他从小九岁就死了母亲，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穿和尚的鞋帽，就是衣服，那个人非常善根非常深厚，他死了母亲之后啊，他就这个认识到人生是苦，很早就要求出家，十七岁出的家，是善根非常深厚的大菩萨，哎，中国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啊，为了宗派之争就可以去这个污蔑别人，就可以去刺杀别人，这根性差到什么地步啊？然后这个对义理的理解上也是误解非常多，说这个姬大师认为三乘事实，这根本就不理解的不对。这个在这个法华经里头啊，佛说的是很清楚的，哎，没有二三乘，只有一乘，只有成佛才能真正解脱。二三乘是这个佛给那些不能发大心的人呐、方便说法，哎，假立一个涅槃，不是真的涅槃，说得很清楚的。在解深密经里头啊，他这个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理论上是只有成佛才能解脱，但是面对现实，就是你去度众生的时候啊，众生里头永远是有三乘的，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度众生的时候首先要观察他是属于哪一乘，你不能对小乘说大乘法，也不能对大乘说小乘法，这都是严重的犯戒，哎，你对小乘说大乘法，他不懂空，你说万法皆空会把他吓跑，哎，他会诽谤这个大乘，诽谤佛教，因为他还不能够接生大乘。你要是对大乘说小乘呢，是让他回答向小，是把他推到火坑里头，是害他，这都是很严重的犯菩萨戒，哎，所以这个解深密经里头说的这个就是说，你观察众生啊，要首先观察他的根性，他这个三乘啊是永远有三乘的，哎，永远有三乘的，你要观察三乘，然后去给他决定说什么法，是指的这个意思，根本不是说三乘是真实的，一乘是虚妄的，这都是人们误解出来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学这些枝末的佛教，要学根本佛教，要读原典，读佛说。 否则的话你费了很大的劲儿，学的不是佛说，不是佛法，你说你冤枉不冤枉？大家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啊，以后不要问这种中国人说的这种污，因为我们是学正法，最好是直接学佛说，我们只学正法，我们最好不要去管别人说的。你就问这个佛说的这个是怎么理解，怎么理解，对，我们来讨论这个，讨论怎么理解佛说，不要讨论那些不是佛说的东西，你管他了。关键是你管不过来，你现在是末法，邪说横行，你弄邪说去，你管得过来？你有证件没有？你没证件，你怎么知道什么是邪说？所以说来说去，学佛还是要先学佛的证件是什么？哎，佛说的话的意思是什么？你先听懂佛说的话的意思，然后再谈别的，这才是能解决你是不是学佛，先解决学的是不是佛，哎，先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这个明天后天星期六8:30到10:00，我们接着学这个经。这个我们来回向啊，回向念那个颂子啊，念那个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那个颂子，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祝大家晚安。题外话，建议大家呀都慢慢转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早睡早起是对身体莫大的好处，晚睡晚起是对身体最大的破坏。慢慢的大家就这个可以这方面注意这个道理。感恩三宝，感恩大家。大家晚安，早点休息啊。